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欢迎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启示录十六章的精华版。在启示录十六章的读经里，我是参加一个华人的读经小组，我们讨论了神愤怒的七碗。我当时没在参加聚会，但是因为小孩要玩，但是一个姊妹问了我一个问题，所以我太太让我赶紧上来回答，临时被抓差。但是在讲的时候就忽然得了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把这个圣灵的感动分享一下。这个姊妹问，如何理解碗的图画的语言，如何理解神通过七碗，启示录十六章的七碗表达的这个预言的话语，图画的语言，如何理解六碗和七碗之间有哈密基顿大战这个图画。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哈密基顿预表末世的时候光明与黑暗，反对神的势力与神的选民和神一个决战，决战之后神和神的选民会取得胜利，然后带进末世，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在这个讲的时候得到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是什么？就是说旧约有个图画的语言能描述启示录十六章这个图画的语言，就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在埃及为奴400年。他为什么要为奴到埃及去为奴400年再回来到迦南地呢？就是迂回。一方面亚摩利人的罪恶没有满盈，这是圣经明说的，神给亚摩利人悔改的时间。另一方面他南下之后好像长征一样，他是积蓄力量，然后在埃及繁衍增多，从70个人下埃及繁增到60万的军队，然后加上妇孺老人可能300万，他能把迦南地征服。所以他一方面是亚摩利人罪恶没有满盈，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积蓄力量才能成长为一支巨大的军队。最后亚摩利人没有悔改，神也借着以色列人的手审判他们。那启示录十六章也描绘了一幅图画，它只不过对整个人类来讲，就是神怜悯整个人类，一直在等待人悔改。同时呢，神也在同时建造教会，建造基督的心腹，基督的战士，让他们积蓄一个足够的力量。有一天神的时间到了，不给人悔改的机会了，就是六碗和七碗之间，哈密基顿出来了，三个鬼的灵聚拢众王与神和神的选民征战的时候，这个时候人类罪恶满盈了，教会也成熟了，好像以色列人的军队成为极大的军队了，教会的心腹成为极大的军队了，这样就在哈密基顿大战中能通过教会来审判邪恶的人类和邪灵，这个就完成了。就是说在旧约中，旧约是图画，新约是属灵的实际。在神在创世纪15章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及后来以色列人的故事，如何在埃及繁衍，如何从埃及出来，最后征服迦南地，至少部分征服，他们没有完全成功。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图画。启示录十六章描绘的就是人类的罪恶满盈之后，神的审判要降下来，而且呢，神会借着神的军队，就是教会心腹。基督的身体，然后来征战征打败那些邪灵和他们邪灵武装的反对神的人组成的一个极大的邪灵的极大城，邪恶的极大城，然后取得胜利。这就是启示录十六章我们看到的一个图画的语言，一个感动。那我们继续来详细的分享一下第一个小点，理解碗的图画的语言。我多次讲要读启示录难就难在很多的语言是图画的语言，是灵里的语言，但是呢很多人的心思没有被更新，没有在灵里很多的属灵经历，很多的灵里不够有开启，过分受到物质界的事物的限制，我们的思维也受到限制，因此无法理解启示录。首先我回答了关于如何理解碗的图画的语言，我们如果要理解启示录就必须理解启示录中图画的语言，而这些图画的语言它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也是圣经中多次重复用的图画的语言的一个积累。比如我举几个例子，你如何理解皮带？ 这个土话的语言。大卫在诗篇65篇8节说道，我几次流离你都数算，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哎，我现在就问你，你如何理解大卫这个诗篇里面说到这个皮带呢？大卫说，神把他的眼泪和我们的眼泪收集在皮带里。那请问你，这个皮带是物质的皮带吗？天堂是由物质的皮带，每人有个皮带收集我们的眼泪吗？还是个属灵的皮带，还只是一个比喻呢？对不对？所以我相信我们眼泪的皮带收集在神的皮带里是个真实的情形，是个真实的皮带，它不是一个比喻而已。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们举一个主耶稣的例子，主耶稣复活之后到了门徒那里，他们这门徒以为见了灵，这路加福音24章39节37节记得，这个灵在希腊文的原文就是 pneuma， 常指没有物质的灵，这灵啊，一般呢我们讲灵就纯灵，有人把它翻成 ghost 鬼魂，它比较能够反映出门徒的担心，就用中国人的俗话说啊，以为碰到鬼了。主就责备他们惊慌和怀疑，你们惊慌什么？怀疑什么？我如果只是个灵呢？灵没有肉没有骨，你看我是有的，这是39节记载，就是主耶稣说，我不是只是一个鬼魂，不是一个灵而已，我是复活的基督，我是有复活的身体，我有灵肉有骨。所以之后主还问他们，你有什么吃的吗？他们就给了主一片烤鱼，主就吃了。这是41节至42节。你看，从主耶稣这个故事来看，复活的身体不仅仅是灵的，它也有是物质的，只不过这个物质可能不是我们地上这个物质，我常常讲 2.0 版的物质，天堂上的物质，它是复活的灵里的事情，是灵界里的事情，但是呢它又是灵界里的物质。所以我们特别是我们如果懂量子理论的时候，或者懂新的理论发展的时候，我们对物质和对灵它的理解，它会有一个更新的观念。但是我至少相信在天堂里它有物质，因为有山，有水，有树木，有动物，对不对？有马，还讲了有黄金的街道，它都是真实的，天上真的是黄金的街道，它不是说比喻而已。很多人他不能理解，他说啊，这是个比喻而已，好像神的性情像黄金一样宝贝，或者像珍贵，不是这个意思。天上的街道真的是黄金做成的。我在一个异梦里被使徒约翰带到天堂的街道里走了一圈，等下来的时候，那是一个神奇的经历啊。真的是看见天空中各种星星，真的是十分震撼的一个先知性的经历，异梦先知性的经历。天堂的街道是真的是金子做的。所以呢我通过这个例子来比喻，就是说天堂它真的是有这个皮带装你的眼泪。但是呢我们这里讲的还是他皮带的带来的图画的意义，就是他收集你的眼泪。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碗的图画的语言，我进一步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金香炉这个图画代表的语言的含义。启示录八章这个三至五节提到，另外一个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好多好同众圣徒的祷告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呢，如同众圣徒的祷告从那天使手中上升于神面前。那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丢在地上，于是有雷轰、声音、闪电、地震等等。你看这个经文来看，就金香炉的作用就是有类似收集圣徒的祷告的作用，天使收集的祷告就好像香的烟一样，它放在香炉里就上升到神那里。所以这个金香炉是用来收集圣徒的祷告的。那第二个小点，就如何理解七碗的图画的语言。从我上面举的两个图画的语言，一个是皮带啊，是收集这个眼泪的，一个是香炉收集祷告的，那么碗的作用是什么？我们来看启示录16章1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他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盛装神烈怒的七碗倒在地上。从这个经文来看， 这个碗是盛装和收紧神的愤怒。那为什么是七个碗？我们必须又来理解数字的语言，看看圣经中七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当然这个七数字可以有很多的含义，七也可以有很多的含义，我们这里只分享一两个意义。比如根据创世纪的记载，神六日创造，七日安息，所以七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表明一段特定的时期，就是神给人类的一个整个的时期。当然它还是表示一个加倍的数量，那七总是一的七倍嘛，对吧？七个碗盛装神的愤怒，肯定是一个碗盛装神的愤怒的七倍嘛，至少是七倍，当然可能更多，它是个倍数。所以因此当第一个碗倒下去的时候，我们现在来读启示录十六章的一些经文。第二节就记载有恶毒又恶又毒的疮生在这个有兽印记和拜兽的人身上，因为这里已经前面有拜兽的事情，这是第二节。第三节就第二个碗，第二个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海中的生物都死了，这都是神的审判。第三个碗倒在河水和众水的泉里，水就变成血，这是第四节。第四个碗是倒在日头上，日头就用火烤人，这是第八节。第五碗呢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就咬自己的舌头，因为太痛苦了，这火烤这个就是痛嘛。第六碗倒在伯拉达河上，河水就干了，为那日出之地的众王预备道路，就是那些三个鬼的灵要把众王带到哈密基顿与神和神的选民决战。第七碗倒下去就说神的，就是声音说成了，就是意思是打败他们了，一切都成就了，神的国度来临了。所以这七个碗呢代表神的愤怒和审判，它逐渐增加。第四碗之后呢特别记载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呢由权掌管这些灾之神的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于神。看第四碗和第五碗之后特别记载人不悔改的情形，第四碗的这个记载是第九节，人们不悔改，所以神的审判和愤怒就会继续加增。第五碗之后人们又以头疼疼痛咬自己的舌头，但是十一节继续记载说又由于所受的疼痛和所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自己所行的。你看一方面审判还是不断加增，另一方面人的心不断变硬还不悔改，你看人类继续不悔改，所以神的愤怒就继续加增。当然这过程之中我相信肯定是有一些人已经悔改了，他只是描述的那些不悔改的人的情形。所以在第六碗和第七碗之间出现一个意象，就是三个鬼的灵聚集在一个地方叫哈密基顿，和把众王带来这个，把东方的众王，把 东方的众王带来这个和神以及神的选民征战。这就是人类的罪恶到了一个终极之后，就是三个鬼的灵的影响下，这些东方的众王团结起来，要和神和神的选民进行终极决战。哈密基顿的意思就是终极决战，哈密基顿大战就是光末世的时候光明与黑暗的一个终极决战。那么如何理解哈密基顿大战出现在第六碗和第七碗之间呢？如何理解末后的哈密基顿大战呢？这个是不是一个图画的语言呢？它也是一个图画的语言。圣经中有没有其他的图画语言让我们可以参考来更好的理解哈密基顿这里这个图画的语言呢？它是有的。所以我第三个小点就是创世纪十五章的图画就是哈密基顿的图画。我们常常说基督徒常常读经的人说旧约是图画，新约是属灵的实际。不仅我们分享的一些器皿啊、皮带啊、香炉啊、碗啊，它是图画的语言。旧约它整个故事，它很多故事也是图画的语言，比如过红海它是一个故事，但它是一个图画的语言来描述新约里基督徒得救的经历，从黑暗进到光明，脱离埃及，脱离世界，进入旷野，跟随神的引领，最后经过征战进入美地，就是神得胜的经历里去。这是图画的语言。所以创世纪十五章，神给亚伯拉罕那个意象就是一个图画的语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哈密基顿图画的语言。在创世纪十五章，耶和华给了亚伯拉罕的意象，就是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困得不行就睡了，其实是个梦，异梦。我常常做异梦。就是圣经中有的人讲异梦，有人讲异象， 又像异梦呢，但以理叫夜间异象。有的时候异梦往往比我们白天看到的异象更深奥，特别是但以理经历的夜间的异象更清楚，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魂比较安静，所以神通过我们异梦给我们一个夜间的异象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特别的深刻。当然我不否认异象中有很多出于肉体魂的或者出于邪灵的欺骗假冒的东西，这是不是我们这里谈论的重点。我们谈异梦异象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分享那些东西。在创世纪十五章，耶和华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异梦，就是异象，夜间的异象，可能是白天，但是他是睡着之后的异象。对他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但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就是埃及，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是创世纪十五章13节至14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之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再说，到了第四代，就是埃及人，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第四代之后，他们必回到此地，就是迦南地，因为亚摩利人，就是迦南地的亚摩利人，代表所有的迦南地的亚摩利人，罪恶还没有满盈。这是15章16节。为什么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下去埃及呢？一方面是当时亚伯拉罕的力量不够，无法征服迦南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孩子以撒，以实玛利在神眼中不蒙称许。所以凭着亚伯拉罕的力量，虽然他有一些仆人也帮助他，但是他无法完全征服迦南美地。甚至当雅各带领他的众子下埃及的时候，也只有70来个人，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征服迦南地。但是等他们在埃及400年之后，一方面他们好像是做奴隶，但是呢另一方面却不断借机繁衍增多。等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不仅掠夺了埃及人的财富，财务上积累了，而且呢战士就有60万，加上妇孺和老人估计300万，那么他们就成了一个极大的军队，能够征服迦南地。另外一方面呢，当时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没有满盈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让他们继续犯罪，而是说神给他们400年的机会让他们悔改。但是400年过去了，他们依然没有悔改，因此神愤怒的碗已经盛满了。我们比如这里的7碗一样，他神的愤怒就倾倒下来，要求以色列人必须灭绝所有的迦南人。所以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背景，以为神让这个摩西这个灭绝迦南人就过于严厉一样，但是神的审判，但是在神的怜悯中和让他们悔改的时间，他已经过去了，给了400年时间，他们没有悔改。但是神是不会永远等待你，等到他们的罪恶满盈的时候，神的愤怒和审判就借着以色列人执行出来。以色列人只不过执行神审判的一个工具。为什么神自己不去杀死迦南人呢？或者说用个天使，旧约中也有这样的故事，去杀死所有的迦南人，非要让以色列人去做呢？就神就好像是个法官，当他判定亚摩利人罪恶满盈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法官判定一个小偷判定10年监禁、20年监禁，或者说杀人犯执行死刑。他这个法官他绝对不需要从法官的座椅上下来撸起袖子说，哎呀我把你送进监狱，那是法警的工作，不是法官的工作。法官的威严下判了你，你就完了。以色列人在旧约里就扮演了这个神的法警的身份，因为神对以色列人明确说，这是申命记20章18节至19节讲，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非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照着他们所行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的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换句话说，耶和华对摩西吩咐说，必须把他们干掉，因为给他们悔改机会他们没有悔改，而且你不把他们干掉，他们将你学坏了。同样在新约的时代，扮演这个法警角色的就是我们。我们是指谁？基督徒、教会、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所有得救的重生的人组成一个军队，这新约里的新以色列人。保罗在临前6章3节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人的定命就是审判天使，因为天使被创造，根据希伯来书这个1章14节记载的，天使是 服役的灵，是要为封差遣为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换句话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创世纪讲。有一天我们重生之后就成为神的儿女，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讲了，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但是呢，撒旦呢，背叛的天使呢，他们是天使，他们是按使神照他们做服役的灵，是为帮助我们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就帮助我们这些神创造的王子来怎么学习做神的儿子，做王子的。换句话说，人就是王子，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定命。当然神不强迫人，如果你不愿意相信神，不愿意接受神的救恩，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不愿意做王子，那神说那不是我没给你机会，是你不拣选我们，不拣选这个。因为神为什么没有强迫你生下来就自动做王子呢？而是要给你一个拣选的，是因为神不强迫人，神给你一个机会说啊，我愿意借着耶稣基督相信重生，然后神的灵力重生，我们就成为真的王子。但是天使的命运，包括撒旦，他是帝师。什么叫帝师？翁东和，他不是皇帝，他是教导这个光绪皇帝的，他是帝师，皇帝的老师或者王子的老师。但是他就嫉妒了，他因此就嫉妒，就背叛神，因为他没有办法成为神的儿女，没办法成为神的一部分，我们成为神家人家人。所以呢，天使背叛了，而且还诱惑着人犯罪。所以在这种情形下，神就说你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人被撒旦诱惑犯罪了，失去了王子的这个权利，把这个世界交给撒旦，搞得一团糟。最后神说你最好哪里跌倒哪里起来，你好好长大，成为一个成熟的王子，然后打败撒旦，审判天使。所以这就是圣经的一个基本的故事和逻辑。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对象是空中的邪灵，这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讲。因此神最后会使用人啊，就是教会啊，或者说我们基督的身体啊，基督的心腹，你各种说法来审判邪灵和邪灵使用的犯罪的人。审判是从神来的，但是神却借着人的手来审判犯罪的人。哈米基顿大战就是基督的心腹和仇敌的一个终极之战，一个极大成的一个决战。最后决战会以神和神的选民的胜利得胜而结束。哈米基顿和七百的图画表明的属灵意义，就是神在创世纪十五章启示给亚伯拉罕那个异象，以及后来在以色列人身上发生的一些故事，那个图画表明了一个图画的一个原则，就是神一方面给人悔改的机会，让人转向神，除非你罪恶满盈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我们这个教会积蓄力量，同时呢有不同的审判临到世界上，目的是让人悔改。比如迦南地的饥荒是个审判，目的让迦南人悔改，但是迦南人并没有悔改。这里四碗和五碗之间在灾难之后都特别提到人没有悔改，但是呢六碗才倾倒下来，然后给哈密基顿预备就大决战。所以无论审判者，无论饥荒啊、瘟疫啊，包括现在的新冠病毒，都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只是手段，目的是让人悔改，但是人们往往不一定悔改，有些人悔改。无论是迦南地的饥荒、埃及的石灾、今天的新冠病毒，都是神的审判，他目的是让人能够悔改。但是你可以通过今天的情形观察到，新冠病毒这样的瘟疫在世界上横行，很多人还没有悔改，他还诅咒神，因此神的审判的手会越来越加剧。这就是一幅图画，我们今天的疫情的情形也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图画的语言。最后一个点，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审判和怜悯并存的时代。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审判和神的怜悯这个并存的时代。我们必须抓住机会悔改，因为否则神的愤怒加增到一个地步的话，神就会倾倒下更多的愤怒，这些愤怒会加增到一个地步，人们就会失去机会悔改。所以我呼吁大家抓住今天的机会悔改转向神， 这就是我们读启示录十六章的一些感动。当然我们作为教会的话，你要好好预备好自己，因为我们的命定是在哈密基顿的大战里战胜仇敌。所以今天苦难中好像我们是在埃及做奴隶一样，它不是偶然的，它是给你积蓄力量的机会。你要抓住力量，积蓄力量，生养众多，然后呢等你出埃及的时候掠夺埃及人的财物，财富的大转移。然后呢，这就是神在异梦中启示我的，有极大的财务的大转移。那很多人已经观察到这个事情了，就财务的大转移。当我们掠夺了埃及的财务的时候，神就预备我们进入一个极大的征战中，然后带领很多人出埃及进光明。然后一边神的审判会不断加增，另一方面呢，我们作为神审判的手，审判的工具，一方面带不同的人从埃及出来进入光明，很多人就会得救，而最后死硬的分子就会决战，决战之后我们会得胜。好了，愿你看见这样一个属灵通话，希望我们的分享也帮助你更多能够学习如何理解启示录图画的语言。如果这个信息帮助了你，请你帮忙点赞分享转发，真的是帮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因为还是很少人能看到这些话语。好的，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